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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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和您在空中相会了。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要按章按节来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今天要和各位一起看的是19到23节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贵重的器皿，什么是卑贱的器皿。圣洁的器皿就是一个离开不义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离开圣洁就能成为贵重的器皿。记得有一篇诗是我非常喜欢的，那就是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很长啊，可是很宝贵。在32节，诗篇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你看，我们若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所奔走的道是神的道，不像今天世俗人，他们追求的是世俗的荣耀。那么在教会里，在神家，会不会也会去追求世俗的荣耀呢？是会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进到这个世俗的荣耀里，在神的家里可以做神的工，但是里面所寻求的依然是世俗的荣耀。就像使徒保罗在我们昨天所看的经文，他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徐米乃，一个是腓力图。这两个人在教会里，我相信一定是有些地位，说话还有许多人愿意听。因此当他们发表高论说哪有什么复活的事，许多人反而都相信了。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那就是他们不否认耶稣可能是复活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复活，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是一件没把握的事，因此影响了许多人的信心。因为若是没有复活，我们还有什么盼望？若是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因此说没有复活这件事，影响教会，影响信徒的信心，也影响神国的建立。因此我们需要天天在神的面前祷告，求圣灵来开广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被神开广的时候，我们就会乐意的往神的道上去直奔。因为开广我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律法中的奇妙，而且我们的心灵不会那么容易被我们的私欲来愚弄，也不会受到世俗的摆布，更不会被别人那些扭曲的话来影响我们。只要我们一心爱慕神的道，神的道就能够使我们能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心胸开阔，有远见。虽然这些都需要长长的操练才会成熟老练，以至于我们做选择的时候，错的选择会越来越少，对的选择就会越来越多。就像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讲到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今天我们读经就是19节到23节。听众朋友，我们攻读完了之后，继续的和您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宝贵信息。
为神建立家室，
我们来攻读提摩太后书19到23节。圣经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们来看，在第十九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感谢主，主的根基已经立定，并不是那些假师傅的教训能够叫人受到迷惑。您看，从第一世纪仇敌拼命的努力差遣他的差役，那些假师傅假教师到教会里想要迷惑人，但是他们所迷惑的也最多就是跟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那些真正有生命是属基督的教会，神教会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不是这些人的工作能够破坏，因为神把教会放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因为教会的根基是真理的根基，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那么基督是何等的稳固啊，因此教会是用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建造的，而这个生命是不能够被毁坏的，不管撒旦用尽各样的方法也是不能够毁坏它，因为教会是不可能被仇敌征服的。因此那些假师父来到教会也不过就是引诱了那些和他们相同的人。我们的主在这个教会上有他的印记。什么叫做印记？根据圣经说，第一，表明他是属于谁的。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就讲到这个印记哈。另外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圣经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个印记很重要，也是表明他的属性，我们是属于神的。接着圣经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哦，感谢主，在教会里所有真信徒就有生命的连结，因此不但主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主。所以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教会第二个属性乃是生命的表现，凡是称呼主名而成为真信徒的人，他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分别的生命，这个能力会使他们离开不义。人若是凭自己想要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里面有了圣灵，就是有了神的生命，圣灵会带领我们，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愿意很乐意的完全负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在教会当中，也许别人不认识我们，甚至还会误解我们，但是主却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只要主认识我们，称许我们，这就够我们欢喜快乐的，因为将来我们要交账的这个对象 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在口里要称呼主的名，而且还要应当除去一切的卑情下品，使我们能够里外一致，做主荣耀的见证。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这节经文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大户人家在这里指的是神的家，也就是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了反常的现象，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这个金呢，是象征着神性，银象征的是救赎，那个木头的木呢，象征的是人的天然的本性，瓦呢，是象征着我们是属土的性质。那么当教会原来是一个小群，是永生神的家，到了这个出问题的时代，它就变成了大户人家了。其中的成员有了许多的掺杂，本来神是要金器银器，结果木器瓦器也出现了，因为魔鬼把败子混在麦子里面。另外一方面也是基督徒的本身呢，不肯追求，并没有预备这个油啊在器皿里，所以呢，我们看见有好有坏，有智慧的，有愚拙的，有尊贵的，有卑贱之分呢。那么金器银器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那些里面的生命经过更新而变化的真基督徒，他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性情，在他们的生命里，就是在日常生活，他们的思想、言语、行动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属主的。那么至于木器、瓦器，在这里呢，是预表那些个假基督徒、失败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身上所彰显的不过是人堕落的天然的本性。所以贵重的器皿是在神的手中有用的器皿，卑贱的器皿它用处不大，甚至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今天你我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过是器皿而已，不管你有多尊贵啊，是器皿而已。器皿不但不能够自己属于自己，也不能够自己来用自己，乃是要完全依照主人的心意来被使用。因此它的贵重还是卑贱之分，重点都是里面的性质。所以在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就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自洁就是自己愿意离开不义。接着我们来注意卑贱的事，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没有事，因为事情没有什么卑贱，没有什么高贵，不是说做经理的就高贵，扫大街的就卑贱，不是。这个卑贱与否完全是里面的问题，跟我们外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这个事，原文没有这个事，它的重点是放在我们里面的性质。如果我们成为圣洁，分别为圣，归给神用，那就合乎主用了。合乎主用的人，他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预备就是装备妥当，整装待发，这里指的是一个训练的程度。因此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合乎主用，就看我们自己自洁的功夫如何。我们的主极愿意，也只能使用那些自我尊重愿意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跟随圣灵改变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才能够为主做各样的美事。凡是不肯训练自己做好准备功夫的，在神的手中是没有多大的用处。接着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逃避好重要哦，他不是只逃避一次，但是每一次当挑衅来的时候、引诱来的时候，我们快快逃开，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就逃避这些事。至于少年的私欲，它的重点是指血气。这个血气之勇啊，实在是 无法为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血气也好，我们心里想做的无法控制的事情都是属于私欲。愿神怜悯我们，别让我们自己的私欲来牵引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接着我们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啊，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一方面逃避，一方面追求。和谁一起追求呢？追求主有同伴很重要，要同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倾心就是心里清洁，没有掺杂除了神以外别无所爱慕的人，一起来在祷告中来学习信靠我们的神，然后积极地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是指对神对人都公平正直，信德是指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仁爱。仁爱是爱心，它的重点是指着我们向人的爱心。还有和平，和平应当是我们追求所有事物的一个正确的焦点。如果这个焦点对准了，那么我们对神、对人、对自己都会有平安。如果我们能够从各方面齐头并进的话，我们必定在神的手中是合神所使用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是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尤其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要选择同心合意的人，爱主的人和我们一起来追求。虽然我们对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亲密，但是常常和我们一起追求的人必定是少数人，因此我们要靠近的是那些愿意在属灵上长进追求的人。使徒保罗在这里就为我们提出几样属灵的品德，刚才我们也已经看过了，像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呢，对于当时代的提摩太来说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当时提摩太他是教会的领袖，他要设立长老和执事，他对待人应当要完全的公平正义，处理神的事情当然不可以徇私情啊，不可以说因为他对我比较好，我们比较谈得来，所以就设立他做长老或者是执事，不。所以公义是需要追求的，也要让自己来学习训练自己，要付代价。那么信德呢，在这里所指的不是基督徒得救的信心，乃是指我们在日常生活上的信心的追求。虽然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但是在信心上仍然要追求长进。这个约翰一书啊，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要长进，生活才能得胜。另外讲到仁爱，这个爱指的是神那样的爱呀。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常是将爱心和信心连在一起，爱心能够叫我们得人如鱼，也能够叫我们为主发光。爱是属灵品德当中最大的恩赐。那讲到和平，和平就是平安，这个平安就是跟弟兄啊要和睦同居啊，这是一种属灵的理想的生活。主耶稣在八福当中也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有平安，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当别人面前的时候对人说好话，在别人背后的时候就说人的坏话。 那为什么要当他面说好话呢？因为怕他发觉，怕他听见有人告诉他说某某人在那儿好像针对你，因此他们在别人的前面就特别的说好听的话。这种人自己心里面首先没有平安，这种人也在弟兄姐妹中间带不出什么平安的信息。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时候，就要跟那心里面喜爱信德仁爱和平的人在一起，千万不要随意的放纵自己的情绪而树立任何的仇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有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十分不解地问牧师，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聚会？难道独自在家中敬拜灵修不好吗？牧师没有说什么，只从火炉中夹了一个燃烧的木炭出来，让他在一旁独自的燃烧。没有多久，木炭的火焰渐渐灭了，这个人当下就明白了，离开火炉的木炭容易熄灭，而离开教会的基督徒也必然容易软弱。
你和其他的基督徒关系如何？有没有属灵的同伴？基督徒彼此 不但是弟兄姐妹，更应该是共同天路的益友。
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没有共同天路的益友，让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基督徒的公司领导人以耶稣的管家自居，也致力于按着圣经价值观来管理公司。当员工感到被照顾、尊重，便会有更好的表现，而公平地对待合作公司，也在彼此间建立了更坚固的关系。当高层的资深经理人愿意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采用圣经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会在公司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兴起更多专一爱你且有智慧的基督徒，提升他们成为公司的管理人。愿他们依靠你来照管公司、员工，建立满有圣经价值观的制度与文化，祝福他们在生意往来上凡事顺利，多有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这些忠心爱主的人在各个行业，无论他们在任何的位置，都能够表现出他们是神家贵重的器皿，我们也要学习哦。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